好，我们今天仍然是在传道书，因为受洗，因为复活节，所以信息就没有连贯啊。这个是这一系列信息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我们来思想到底是生命是什么。因着我们最近的一些人的身体的挑战，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机会再次的来思想我们到底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环绕在我们的脑海里，日子好的时候都不会想到，可是当有挑战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值得活，值得过。我们曾经讲到生命是一个冒险，生命是一个值得我们冒险的一个旅途。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生命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一个宝贵的礼物。今天我们要看到生命是一个学校。英文呢有一句话是消极的话，说 You cannot teach the old dog new trick。 就你不能教那个老狗新的技巧。我们牧师是不喜欢养狗的，所以呢也不会教狗什么技巧。可是我们知道老的狗呢很难学技巧，意思说我们老人年纪老的人呢，就是学习能力就降低，学习能力降低，你也很难教他一些东西，老的习惯改不掉。可是又有一句是积极的话，说什么活到老就学到老。这一句话呢是反映出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就结束了。我们生命这个学校是没有那个毕业的那个日子，我们都在这个学校的当中。我举个几个例子，就是我50多岁我才去读神学院。那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中有年轻的，那也有老的啊。我坐在我旁边一个是最老的，是70多岁。我在想，你70多岁了，你读了这么多年，你毕业了，差不多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了，你可能也要进养老院了，你还读什么书哈？很是个挑战，70多岁还去读神学院，你读出来不知道做什么？做牧师也太老了，你去做老师还要读到博士。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哇，70多岁还跟我们在那边，我50多、30多的有很多，20多的、70多的还在学，70多。你若打开新闻的话，每一次高中毕业的时候，都会有说有一些高中生是70、80岁才，就是说人生结束之前还去读高中的。他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一个高中的文凭。然后呢，这个是遥远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每一次我们主日，如果你从这边进来的时候，你若去洗手间的话，你就看到那个房间里一大堆都是什么年老的人，都是什么80多岁的。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主日学。主日学是可以说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改革中的教会，就尤其是浸信会一个特色，主日学。有些从台湾什么长老会来的背景呢，他们在台湾从来没有主日学，他们不晓得我还到教会还要去主日学干什么。我去还要去学什么？我信主就信主了，我还要学什么？你看他这一群信主了几十年的，可能是60几年的，他还在上主日学，他圣经已经学够了，还在学。你就看到这个年龄层次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学。所以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学校里呢，我们在这学校中，我们要逐渐的成长，神就会教导他的真理，就是圣经。 那神会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在我们生活中面临困难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出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我们每一天出来生活都在做决定，都在做决定，有些决定我们会后悔，有些决定我们不会后悔，我们就要做这个决定。虽然我们人的智慧呢不能够解释，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无法解释的，尤其是苦难的事情，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无法来解决掉。可是呢，所罗门就是这一本传道书的作者呢，他的一生中，他探讨了他一生中在探讨中，他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跟随神的智慧呢，比实行人的愚蠢呢还要好。我再说一次，他说跟从神的智慧，远比实行人的愚蠢更要好。这个也就是到了新约，保罗对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写的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25节，保罗是这么说，对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呢，是充满很多聪明人、富有人的一个大都市、大都会，就好像今天的纽约这样子的城市的教会。他说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呢，在那个灭亡的人的眼中是什么？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是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的，就是旧约所说的呢，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个世上那个辩士、巧言会辩论的人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上的人凭自己的智慧呢，就极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神的智慧是借着世人看为愚笨的，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理呢？救那些只是单单相信的人。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的，但是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因为什么？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呢比人强壮。所以呢，保罗就是回应所罗门的结论，跟随神的智慧呢，远比实行人的愚拙还要好。那我们怎么能够跟随神的智慧呢？我们一生就在学习，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像一个学校一样，我们在学习。今天我要从两件事情呢，我们来思考这个生命是一个学校。我们在这个学校呢，就是要学习我们的功课。每一个学校都有个课程，你在开学的时候你要学什么主修都有课程，课程都列得清清楚楚，每一门课呢都有必读的书，必做的功课，好的老师很早就告诉你，就是功课。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中要学功课。有人说呢，生命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呢，你一直到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呢，你才知道所学习的课程是什么。 你考试不及格，你才说哇，我失败了。原来课程，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都是还算蛮认真的哦，都是求，就是求的好成绩。就有一门课呢，通常的老师都很早就把就是那个课程你要读的书都告诉你哦，因为我们是夜是 week 就是周末的学校，所以每一次上课之前呢，你不是今天就看上了课，你上课之前你要读200页的功课哦，所以老师应该很早就把那个课本都告诉你，你去买了课本要读200页哦，才能够来上课。就那次老师呢没有把课程，我去上课的时候才发现，哎呀，买这本书。结果那一堂课哈，上的我头昏脑胀，考试也考得不好。所以当我考试不好的时候，才发现，哇，所学的课程是什么？那个是我亲身的体验哦。可是神早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课程是什么？他借着他的话语早就告诉我们，不要等到我们一切失败的时候，婚姻失败，事业失败，人际关系失败，所有关系都失败的时候，我们在发觉，哇，功课是什么？我们在恍然大悟。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实在晚了一点哦。因此，在这个生命的学校中，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功课。神是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同样，神也借着他的创造来教导我们。前几天最流行的就是日食哈，全世界的人对这个神的、对这个自然界的创造呢很好奇，可是他们却不好奇创造这个月亮、太阳的后面的那一位。他们要花了很多的钱，花了5倍的旅馆的费用，飞到那个 Cleveland， 好去等着看那个大概一两分钟的日食，他们却忘了那个日食的后面是什么东西。可是神不是借着日食告诉我们，哇，一个景观，神要看到这个太阳创造者的伟大，神要借着这个，可是我们人只看到这个表象，没有学到敬畏创造月亮太阳的这位的神。神也借着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腐败的，人类的历史一直在战争。你如果打开新闻的话，昨天伊朗就挥了几百颗那个什么 drone 啊 missile 到以色列，人类的历史都在打仗，打个不停。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没有学到功课，反复的再去做这个，再去做这个。你的科技、你的文明是要造成更大的战争，不是减少战争。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学到任何的功课。战争在东东反反复复的花上了金钱，花上了人命，还在打，学到什么？他们的功课学到了没有？等到国破家亡的时候，想到说，哎呀，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房屋都被炸掉了，生计都没有了，你学到了什么？这个学到了什么？然后呢，神也借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也来教导我们每天的生活。然后呢，所罗门呢就是总结了说，我们学的功课应该学到的是神的教导是智慧的。圣经说所罗门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一生的研究了很多东西，探讨了很多东西，他把他的结论就写在了圣经的箴言跟我们读的这传道书的当中。聪明，有些人是很聪明，聪明可能是来自一个人生下来就很聪明，先天的一个领悟力。可是我们不是要强调聪明，智慧就不一样，智慧是一个人后天累积的一个经历。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学校中，我们可能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们可能先天不足， 不是生下来就很聪明。可是我们绝对不能有没有，绝对不能没有后天的智慧。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先天父母生下我的这聪明来负责任，可是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后天的智慧在神面前负责任。有人说，我们不能在一个年岁之前，大概二三十岁，随便定一个时间，我们不能为我们二三十岁前的面貌负责，因为有些人生来漂亮，有些人生来不漂亮。可是我们要为我们二三十岁之后的面貌呢来负责，因为你可以把先天不好的面貌呢，因为后天的喜乐改变你的面貌，你要为这个来负责。可是我们如果要有智慧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在这边呢，这个传道者说什么？我们要什么？默想，要考察，要陈说。默想呢，在原文中，默想这个字跟耳朵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根，耳朵。默想是借着你用耳朵去好好的听，听了之后呢，你在心中思量，这叫默想。我听，多听少说，听在心中思量。智慧就是靠你多听、多思量、多思考而累积的。那你不只是这样子，你还要去考察。考察在这个箴言说什么呢？将事情隐秘呢，是神的荣耀。将事情查清，就将事情考察清楚呢，是君王的荣耀。所以呢，当我们听到一些东西，我们思量之后呢，我们要去考察。我上次讲到，现在很多异端充斥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听到啊，你赶快去听这个牧师好会讲啊，听听你听了，你有没有去思量？思量之后，你有没有去考察？跟圣经符不符合？你有没有去考察？你考察之后呢，你辨明，然后你的智慧就累积了。不是人家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你有没有去花时间去考察一下，去查一查，去问一问？之后呢，就陈说。陈说呢，这个字呢，中文翻译本有的是叫列举，就不是说的说，是列举，把它排列清楚，或者是编撰，就写下来。那事实上陈说呢，在传道书中出现了三次，另外两次都翻成变直，把东西变成是直的。就是借着我们所谓的陈说，要把事情用直用对，借着我们的陈说。所以呢，智慧怎么来呢？你听，多听，多思考，去查验一下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呢，借着你的口说出来，希望我们说出来的是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智慧。神的教导就借着我们的默想，借着我们的考察，借着我们的陈说。这也就是像我们所谓的主日学查经班，就是这样子，借着我们准备默想、考察经文、陈说，累积我们的智慧。那神的教导不只是智慧的，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所以每一当研究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所罗门一个他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把东西排得有次序，所以他写的东西都算有逻辑的。所以我常常说圣经是最有逻辑的书，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否则我们看不到月食或者日食， 我们就看到月亮跟太阳撞在一起。神把这个世界创造的是有次序，是我们把它变成了没有次序。所以在教导的时候呢，所罗门就力求一些的谨慎。所以在他在这边说什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要寻求什么可喜悦的言语，可喜悦的言语。可喜悦的言语不是说奉承的话，人家听得很高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可喜悦的言语的意思是说最适当的言语，就是让你的教导让别人最容易了解，对他来讲就是可喜悦的言语，可以接受的言语，他可以接纳的，可以了解的言语。接着呢，就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新译本，中文新译本是说正确的写下真理，诚实就是真理。不讲诚实，不诚实就是不追求真理。现在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虚假不诚实，因为世人不想寻求真理，他不想发现什么是真的，他一直追求那些虚假的，因为虚假的可以满足他心中的空缺。事实上不行，只有真理跟诚实才可以带给我们有次序。如果神没有真理，没有诚实的话，这个世界的创造是混乱的，没有次序，就是一场乱。现在呢，是充满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刚刚才提到，昨天伊朗，几天前以色列先去轰炸伊朗在叙利亚的那个大使馆，炸死了一些的伊朗的那些将军，就伊朗就报复，报复呢就飞了很多的那个飞弹过去，充满了混乱，没有次序。追根到底呢，就是因为世人没有寻求真理，不诚实，不诚实。所以神的教导必须是次序的，神的教导是启发的。只有圣经所说的这位神是启示的神，是启发的神。神要借着圣经把他的心意借着人流露出来。所以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启发的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启示的神，是启发给我们的神，不是我们人的聪明砰想出来这些道理。保罗多聪明，哇，想出这个，我们多聪明，捏造一个十字架，我们多聪明，想出一个有一个神创造这个世界，人的聪明想出来的，不是，是神从天上启示人的，启示了亚伯拉罕，启示了摩西等等，启发来的。所以呢，彼得后书，彼得同样的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呢才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神的教导是启发的，是启发的。所以保罗呢，把他自己的话呢就比喻成，用两个东西做比喻。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什么，一根刺棍，又好像一个钉稳的钉子。所以神的话语要达到启发性呢，必须像刺棍 必须像个钉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刺棍呢，可以扎到人的心。神的话语要扎入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呢，激发我们去追求这个真理。启发的要靠着刺棍。保罗呢，曾经是个为就是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一位，他破坏基督徒。可是当他到大马色的路上呢，就是有个光就照了他，他就倒在地上，他们就扑倒在地。保罗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来刺我是难的。”结果因为这个光打开他的心眼，神的光就好像一根刺棍，他本来要用刺棍刺神的百姓，结果呢，神用他的光像刺棍一样扎入保罗的心，从此保罗就真正的醒悟，继续的寻求了真理，从扫罗变成了保罗，刺棍。然后不仅是刺棍扎入我们的心，钉子呢，要像钉子一样使我们牢记不忘，像个钉子垂在墙壁上钉稳了。钉子钉在墙壁上是用来悬挂一些的东西。神的话语要让我们把信心能够悬挂在这根钉子之上，如果我们不悬挂在上面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摇来摇去，今天一个东方闪电就把我们打垮了，明天来个女基督又把我们打垮，后天来一个摩门教把我们打垮，再来一个什么叫做什么全人神的来打垮，东来西来都把我们打垮，因为我们没有个钉子，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心钉稳在神的话语之上。所以呢，神的话语启示我们要扎入我们的心，激发我们寻求真理，然后要像钉子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稳稳靠靠的挂在这个钉子上。这个钉子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边有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一切呢都来自牧者。在圣经中每讲到牧者的时候呢，都是讲到神，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所赐的。然后在这个在这边有一句话呢，就是十二节比较让人家困扰，既然神的话语像刺棍像钉子，结果这个传道者呢就劝读这个传道书的人说：“我儿啊，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呢身体疲倦。”这句话呢，好像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的那个消极的说你不能教那个老狗新的技巧一样，好像是负面的。哎，你不要研究太多，不要写作太多啊，你也不要读太多书，读了太多书也不好，好像是很负面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读传道书的开始什么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觉得传道书是一本很负面的书，消极的书。可事实上呢，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要警告我们，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们所学的东西绝对不能超越神话语所写的内容。圣经是我们的基本，世界上多少的书试着要来解释圣经， 每一个月都有新的书要解释圣经，写了太多了。你说释经的书，哇，整个图书馆都有，可是呢没有尽头，因为这本神的话语无法完全摸透。可是我们不要一直追求那些无法完，就是说解释清楚的东西。你读呢，你读遍世界上所有的书，你可能还不能彻透神这个话语。你读了身体疲倦呢都无法。可是反过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所写的书，所读的书。为什么异端邪教这么的猖狂？他可以写出一大堆很奇怪的书，很多人喜欢读得很开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圣经来衡量这些的书，搞得这些让这些书使得他们失去了方向。所以呢，他们在生命的学校呢，主要的教科书没有学到，读了一些次要的书。因此在这个生命的学校中，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好好的学我们的课程。彼得在他写了两封给教会的书信的第二封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就是把他写给教会的这个书信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呢，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知识上有长进。我们不仅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要有知识。知识如果你不借着学，你怎么得到这个知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学校，我们要学我们的功课，然后我们要知道神的教导是智慧的，是有次序的，不是混乱的，是启发的。那接着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侍奉。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是自己生命的管家。神要求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嘛，因为我们有一天要站在这位神的面前，要为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向他交账。我们怎么使用他给我们的生命呢？来活，来帮助人等等。有一些人呢，只是度过了一生，度过了一生，就是度过一生呢，对牧师来讲，很个人的，就是说，有些人说度过一生就好像去 cruise 一样cruise smooth 你的一生这样 cruise 过了，有人度过一生这样子啊，这样跟着大家啊，这样过了一生，度过了一生，或者是虚度了一生。有些人是浪费了他的生命 waste， 可是有一些人要投资他的生命，要 invest。我们借着我们学习的侍奉，是要投资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叫 Corey Ten Boom 的很有名的一个女信徒，曾经说过那个在那个集中营的很有名的一个，她说了一次，她说毕竟她回顾她的一生，她受过逼迫，被纳税丢到那个集中营没有死哦。他说毕竟呢，我们衡量生命怎么衡量呢？他说毕竟我们衡量生命的标准不是生命的长度，60岁 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我们生命的贡献。我们在生命中投资了什么？有什么贡献？传道者在这边就接着说什么呢？这些事情呢，总意呢，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者是说，这是众人的本分。传道者在这边说，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说，我们人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活得久一点，还是活着有意义一点，贡献多一点，投资多一点？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活，往往是因为你相信什么，你背后的信仰是什么，来导致你怎么活，你信什么你就活什么。所以在这里呢，传道者告诉我们，我们完整的生命呢，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呢，不是支离破碎的，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事业，破碎的等等等，都不希望是破碎的，都不希望我们心情呢飘忽不定哈。人家对我的脸色不好，我就一天就是发脾气哈，就不高兴。也不是说我们东这个方向走走，人家说啊往这边好，往那边好，要毫无方向感的哈。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很稳定的。很容易我们的情绪受我们来支控，不是情绪来控制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平衡的，灵魂体都平衡，有好的灵命魂，身体也好，有平衡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呢，这个传道者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赶紧呢纪念那位造我们的主，否则当一切的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何去何从。所以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得胜的一个秘诀。所以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学校中，我们不仅要去学这个功课，我们必须要侍奉。因为你光学不去操练，你学的很快就忘记。这在学校老师都这么说的哈。你今天在上课学习，回去要做功课，你要学也要操练。你不能学着学，脑子那么大，手脚没有力也没用。所以我们学功课是为了我们能够侍奉。侍奉呢，是我们功课的成绩。你学的好不好，从侍奉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在我们教会中呢，我们的侍奉范围有限，可是至少我们可以关心我们旁边的人。也不要等到人家告诉你，我们看到这个人有需要，我就去服侍他，这就是你的侍奉。在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如果生命中要有目的，要有意义呢，我们要从我们的侍奉中流露出来。那我们的侍奉呢，也有根据的，就是说我们侍奉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位神。我们敬畏这位神，因为神是主人，我是管家，神要我来侍奉他，要来侍奉其他的人，因为我敬畏他。所以呢，传道书的作者在箴言是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当我们敬畏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侍奉就有根基。我们侍奉不是因为看人的面子，哦，看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我们侍奉是因为敬畏这位神。敬畏神的人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 不敬畏的神的人呢，就完全不守他的命令。有一个叫做 Oswald Chambers 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敬畏神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敬畏神。现在的人谁都不怕，你算老几，我也不怕你，我都不敬畏任何人，所以他也不敬畏神。可是这个 Chamber 他说什么？敬畏神有一个非凡之处呢，就是说，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惧怕其他的东西。敬畏跟惧怕是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叫英文叫 fear。当你惧怕神或者敬畏神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惧怕或者是敬畏其他的东西。反过来呢，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呢，你什么东西都会怕。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天不怕地不怕，那只是狠人说的话。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怕任何东西，因为死亡任何的困难，刚才我们主席所说的，不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们敬畏这位神。那侍奉的根本呢，是敬畏神。侍奉有一个准则，就是什么？谨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去遵守，是我们侍奉的标准。我们怎么侍奉呢？根据神的话语，我们要照顾那些软弱的人，那些孤儿寡妇。神的话这么说，是我们去侍奉的标准，就是谨守神的诫命，谨守神的诫命。那侍奉呢，最后的终结是什么呢？有一天我们要准备神的审判，神会审判你跟我。所以他在这边第十二章的十四节怎么说呢？因为人所做的事，一切隐藏的事呢，不论是善的是恶的，神都必审问。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按着我们一生的服事来审判你跟我。所以耶稣就说，有忠心又良善的，有的是又不忠心又不良善的仆人。没有人能够逃过最后神的审判。所以在我们学习侍奉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最根本的动力呢，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位神，而不是看人的情面。那我们侍奉神的准则呢，就是根据圣经，我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话语。侍奉的最终节呢，是准备神的审判。最后呢，今天呢早上我就临时就看了一下，就是黎明日粮 Our Daily Bread。那今天呢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25到34，我念一次哈，我们也很熟悉的，我前阵子有讲过这样子的信息哈，就是说耶稣说在登山宝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耶稣说，你们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你的思虑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怎么做王 拥有一切财富的时候呢，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野地的一朵花呢。所以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这么这个草过一天的价值而已，可是神还把它这样的装饰的这么漂亮，何况是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什么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然有明天的忧虑。你一天的难处、一天的困难、一天的烦恼呢，一天当就够了。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的背景是那些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对他们来讲呢，守安息日是一个一直被争议的一个问题。可是呢，在这里到了马太福音呢，耶稣把他们的注意力就是调整过来，说神会看顾你们，你们每一周休息那一天，对他们来讲是星期六安息日，对我们来讲是主日星期天。我们守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忧虑说，哎呀，我少赚了一天的钱，多可惜，我生命少了这笔钱，少吃了一顿饭，少出去看一些东西，多吃亏，少买了一件衣服。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因为我们的生命胜过我们的吃喝跟穿。我们的首要的目的就是来学习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刚刚引用的 Corrie Ten Boom 的那句话，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忧虑呢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就你的忧虑不会把明天即将来的那些伤心的事情把它除清，忧虑只会清空你今天的力量。我们的忧虑不能让明天的事情不发生，我们忧虑只能使今天生活的力量消失。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这个学校我们反复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来依靠这位神，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忧虑重担卸在他的面前。说是容易，做起来困难。有的时候我们把重担卸下来了，回去又把它挑在肩上，这个是你我的难处。可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说，我是活到老，我学到老，我的生命就好像去了一个学校，每天学习新的课程，每天借着所学习的运用一下，服侍一下，活出来。这样子的人呢，他生命就抓到了方向，他生命就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意义。求神帮助所有听到他的话语的人，就凭着信心如此去做，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你造了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就是借着你的话语要教导我们在世上如何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充满神你的恩典，充满你的喜乐，也在这个借着你的恩典喜乐，当我们在困境中，我们能够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求主你来帮助，不只是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也能够做帮助别人的人，也能够做教导别人的人，把神你的真理能够教导那些需要的人，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